你知道为什么要开冷气吗？因为想要凉点。没错，现在是下午两点了，很热吧 ？Hello， 我是蔡哥啦。好，那要记得收听正大之声哦，拜拜。
Talk， 日本史 Going， 奥林帕斯茶水间，下午两点陪你一起轻松玩主题。
快点快点，再不跑火车就要开走了！
你不要跑那么快啦，等等摔倒怎么办？
朋友才不会嘞！这是哪里啊？还有那是忍者吗？
你看那里，那不会是红极一时的109辣妹吧？我们刚刚不是还在台北车站吗？哎，火车又要开了啦！刚刚那些衣着特殊的人都上车了，我们该跟上去吗？
既然都摔到这里了，我们也没时间犹豫了，赶快上车吧！
各位旅客您好。日本史勾引特急列车即将出发，请旅客系好安全带，祝您旅途愉快。
现在的时间是下午的2:07，您正在收听的是正大之声 FM88.7 的日本史 Going， 我是卡拉姆酒，
我是水性玄饼。在这个节目里，我每周会向大家介绍一个日本特色的文化，带领听众朋友们穿越时空，从过去到未来，体验不同时代下的日本。
那这个礼拜的时光机要带我们去哪里呢？
看来是有人等不及了啦。那我们就一起乘坐时光列车，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单元史巴拉西吧。
各位旅客您好，因为前方出现障碍物的缘故，列车必须在此稍加停靠，请各位旅客不必慌张。
哎，你看那个，这看起来像什么很古老的日本地图，史巴拉西。哇，发生什么事了？
完蛋了，要被吸进去地图里面了。
欢迎来到第一单元史巴拉西。在这个单元里面呢，我们会利用一个2-1的问答小游戏，带大家解密日本文化的历史故事。
好，那马上就开始今天的主题。今天的主题呢，其实是围绕着我一直很想做的事情，但是呢却没有勇气去做的事情哦。
嗯，什么啊？这个范围有点太大太难猜了
啊，我想想哦，那不然我先讲一点点它的背景，然后你再来猜猜看我要讲的主题是什么吧。
好啊，我可是号称猜谜大神耶，一点都不会错。
这么厉害，那我们先来猜猜看主题。我给它三个形容词好了，第一个是温暖的，然后第二个是舒服的，第三个是有一点点的害羞的吗？
有点害羞的，嗯，这个好像有点难猜耶。
而且它是哆啦 A 梦里面静香最喜欢的哦，我已经提示到这样，应该很明显了吧？
哎啊，如果是静香喜欢的话，我猜应该是日本的温泉吧？
嗯，没错。
哦，我就知道，我管事，猜谜大师。不过为什么会害羞啊？是因为裸汤的关系吗？
因为裸汤是大众浴池，大家都裸着身子，所以我就有点害羞啊，就不太敢去尝试耶。
你是会怕太多人挤在同一个地方哦，还是……
好啦，别说了，那再说下去的话就会变成我的故事分享大会了耶。那接下来呢，就来到二选一的问题，那先来讲讲看日本最早的温泉使用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A 选项是医疗疗养， B 是观光娱乐。
我的话是会比较想选观光娱乐吧，应该没有陷阱吧。
你踩中陷阱了，其实真正的答案呢是医疗疗养。
怎么会跟医疗有关系啊？还是其实之前的人泡的是那种中药材丢到热水里面的药汤？
这个专业的问题就得交给我们的日本博士为我们介绍啦。
日本温泉当初的起源并非为了让游客观光，而是医疗疗养，称为汤治。早在西元六世纪，僧侣便发现温泉对伤口与疾病有奇效，视其为神佛赐予的灵药。在古代，人们观察受伤动物泡泉疗愈，进而确立了温泉在皮肤病与神经痛上的疗效，将泡汤当作一种自然的处方笺。
听完了日本博士的介绍，水星玄彬，你有比较了解为什么以前泡汤的目的是医疗疗养吗？
当然有啊，不过蛮神奇的是，把温泉当作大自然医师给的处方签，就真的拿来治愈伤口跟疾病耶。
其实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也觉得蛮有趣的，但是呢，在那时候确实人们对医疗都没那么了解，那把温泉当作是神佛赐予的灵药，算是蛮正常的现象吧。
那时候的话，你指的是一开始温泉出现在日本的时候吗？我记得那时候应该是西元六世纪左右，大约是日本的飞鸟时代，那真的是好久以前哦。所以那时候的人是都已经在大自然里面泡澡了吗？
没错，而且呢，这跟佛教传入日本呢有很大的关系哦。因为那时候的佛教僧侣呢，其实有很多在传教的同时呢，也在路途中吸收了很多医学跟草药的知识哦。
所以说日本的佛教僧侣之后就发现一件很酷的事情，就是温泉对皮肤病和外伤很有帮助。
那之后呢，僧侣们呢开始就推广了施浴这个东西，也就是说免费呢让贫苦的病人进去洗澡疗伤哦。
在没有抗生素的年代，温泉水里的矿物质应该就是所谓神仙水等级的存在了吧。那后来呢？总不会一直到现在大家泡温泉都还是在类似看医生吧。
江户时代那时候政局稳定，交通也非常的发达，那普通的这些老百姓呢就开始有机会可以出门旅行哦。那我猜猜看，这时候是不是就从医疗变成了观光呢？
Bingo， 虽然大家名义上都还是说去疗养了，但实际上已经开始加入各种娱乐活动了，像是吃美食啊，看表演。我记得那时候江户时代的温泉好像叫做浅汤。
不愧是水性玄彬。话说啊，我们今天讲到的汤就跟你的名字水很像哦，汤汤水水，所以你今天才比较厉害吗？
什么意思啊，汤汤水水，我才不告诉你为什么我知道。
好啦，算了啦，那就没关系。反正呢，浅汤就是那时候的公共澡堂的名字。而且啊，泡温泉的那时候呢，真的就好像变成了普及化的行为了哦。
原来如此，从神圣的医疗行为变成全民的休闲活动，这中间跨度有1000多年呢。聊到传承千年的自然疗程，不如我们就一起来用 John Michael Howell、 Jake 跟 ZVC 一起演唱的 A Thousand Years 来穿过千年的时光吧。
As a kid, looking for love, full of hope inside. But time was never kind to me, my heart grew cold as ice. All out of luck, thought I was stuck alone for all my life. But I was proven wrong the moment I looked in your eyes. It's true, until I'm in the grave. Darling, I love you for a thousand years. Dear, time is nothing when I'm here.Time to die.
track of time. Learning how to slow it down, appreciate our lives, just know.
Until I'm in the grave.
耳边听到的歌曲是 A Thousand Year， 不知道有没有让听众们跟温泉产生这个千年之恋呢？
千年之恋，你是说海风一直眷恋着沙吗？
这是什么啊？为什么感觉是我不太知道的梗呢？
那就千年之恋啊，信乐团跟戴爱玲唱。好啦好啦，话说回来，你知道为什么我知道钱塘这个词吗？
看着你那个发光的小眼神，感觉就好像不是什么好预兆哦，所以应该也不是从书本里面知道的吧。
哦，为什么你今天讲话好像有点呛呛的，实在有点过分耶。其实我是看神隐少女才知道的啦。
为什么是神隐少女勒？虽然说里面确实有很多的泡汤环节啦，但怎么猜出来叫钱塘的呢？
哦，你不知道，因为那个主角群里面啊，一个叫钱婆婆，一个叫汤婆婆啦，啊，他们就是双胞胎姐妹。看我就说我很认真在看电视。
既然你知道钱汤，那你应该就会知道钱汤跟我们刚刚聊的医疗温泉有什么不同吧？
这也难不倒我，毕竟钱汤刚刚有人说它是大众浴池嘛，那其中的重点就在于付费洗澡这件事了。
非常的聪明，你答对咯。那以前的江户时代呢，日本人家里呢就没有浴室嘛，大家就会去钱汤解决。而我们在神隐少女里面看到的油屋，就是专门给各路神明放松洗掉脏污的地方。
身为神隐少女专家的我就要发话了，所谓洗掉脏污，其实就反映了日本人的清卡拉勒和会哈拉勒的概念，这其实也体现了早期温泉疗愈跟净化的精神哦，也就是刚刚我们日本博士为我们解释过的，温泉其实不只能帮忙治病，在僧侣他们的眼中啊，甚至是象征的佛祖的灵药，所以啊，甚至还能洗净灵魂呢。
而且啊，我还发现其实油屋里面的药汤呢也非常的有趣哦。你还记得千寻他要拿那个药渣，然后去跟那个很多只手的锅炉爷爷去换热水吗？
其实那个药渣真的蛮写实的。在江户时代的钱汤啊，确实有负责看管锅炉的人，叫做府殿。虽然没有像锅炉爷爷一样有六只手啦，但是他们要精准调控热水和各种药草哦。
那水星玄饼，你不觉得电影里面的药汤其实就好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华丽版的自然处方吗？
确实，看来锅炉爷也是专业药剂师加锅炉工啊。不过卡拉姆酒，你有听说过油屋真实存在吗？
据说神隐少女最知名的灵感来源之一呢，是爱媛县的这个道后温泉本馆。它是一个日本最古老的建筑物之一哦，那种层层叠叠的木造结构真的是跟油屋是一模一样的哦。
我是有听说过长野县的京剧屋可能也是灵感来源之一，晚上的灯光打下去啊，真的会有神明走进去泡汤的感觉。
那说到神明啊，其实电影里面那些戴着面具然后看起来很可爱的神明呢，其实都是反映了日本八百万神的概念哦，也就是我们第一集提到的万物皆有灵，连萝卜小鸟都有自己的守护神哦。
也难怪电影里面啊，连大萝卜神都要去泡汤了。神隐少女里面真的有一些画面都超可爱的。
没错，从1000年前的医疗疗养到现在宫崎骏笔下的这个奇幻油屋，日本的泡汤文化呢真的是千年之恋，越沉越香啊。
讲到这里我都想立刻买机票去日本泡汤了啦，拜托卡拉姆酒学姐。
哇，这好像有点难哦，但是如果未来有机会抽中日本的机票的话，我们就一起去泡汤吧。希望是有机会啦，
希望有机会。
那既然聊到了神隐少女，那我们就来跟听众一起来听听看这首神隐少女的片尾曲《永远同在》。 耳边听到的歌曲是《神隐少女》的片尾曲《永远同在》，愿我们心中的卡通电影呢，都能永远的活在每个人的心中。
那看过《神隐少女》之后啊，我真的对那种热气腾腾的氛围非常有感觉。但话说回来，到底是什么时候温泉才从治病场所变成现在的度假胜地啊？
就是江户时代啊，那这中间呢，其实巨大的华丽转身重点就在于江户时代哦。因为社会变得超级的稳定，大家的口袋呢都开始有一点点的小钱，那心呢也就跟着躁动了起来，想说诶，整天都待在家里好无聊哦，那我们就去旅行吧。
啊，真的会想去旅行。所以那时候开始温泉就变成他们的乐园了吗？
差不多是这个概念。但是呢，当时的政府呢就管控很严嘛，那普通的平民呢就不能随便的乱跑。那这时候啊，聪明的古人呢就想到一个绝技，跟他们说我们是要去汤治。所以呢，他们就会跟政府报告说，报告大人，我最近腰酸背痛，需要去温泉地休整一下我的身体。那政府一听，哦，原来是为了要健康啊，那就去吧。结果这群人呢，一到温泉区，根本就像脱缰的野马。
哦，我懂我懂，这就是传说中的名为看病，实为玩乐吧。
没错，那这就是第一个转变点，理由的转变。那虽然名义上呢还是医疗，但实际上呢已经变成了一种大众的社交。
那为什么会从大众浴池变成现在那一种很有仪式感的温泉旅馆呢？我想一下哦，既然会很像乐园的话，那感觉会是因为商业化的原因吗？
那这就是第二个转变点啦。那商业化跟精致化这个部分就是第二个转变点。
嗯，或许真的能理解为什么。你看看哦，当大家发现泡汤是一门好生意的时候，温泉地就开始卷起来了。这时候温泉旅馆也可以开始供应精致的料理，来吸引更多的观光客。
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转变哦，其实就是交通跟文化的推广。
你说文化推广，该不会是浮世绘吧？我记得当时有很多的浮世绘画家，像是歌川广重，他们画了超多漂亮的温泉风景图的。
嗯，那你想想，当大家在城市里看到这些图，心早就已经飞去温泉乡了吧。
原来如此，所以是因为社会变有钱，交通变方便，加上最强力的行销，才让温泉从药房变成度假村的吗？
完全正确。那这就是日本温泉呢最神秘的演变史，从神圣的灵药变成是生活中的小确幸哦。
哇，听完之后我觉得我现在温泉瘾也发作了，真的好需要去日本哦。
我觉得啦，你的病目前的治疗方式呢只有机票能治好的。不然我们先来一首由92914所演唱的 Okinawa， 让你来缓一缓，也让听众一起跟着悠扬的吉他声游去温泉故乡的日本吧。Listen through this song. Moon is slowly rising. I see the trees are moving. Sky is brighter through the moon. Thank you.
Look at those trees. Look how they move by the breeze. Look up the stars. Look how they shine through the night.
耳边听到的歌曲是92914所演唱的 Okinawa。 讲了这么多古代的故事，水星玄饼，你觉得现在的人去日本泡汤还是会为了要治病吗？
应该没有那么严肃了吧。我看现在大家去日本玩的时候，重点都是那种美美的温泉旅馆，还有吃不完的和牛跟怀石料理。
那除了高级的旅馆呢，现在日本还流行一种超级前汤哦，里面不但有各种温泉三温暖，甚至呢还有漫画屋跟啤酒吧哦。
天哪，那它听起来超级前汤真的超级有钱了。不过说到泡汤，我们台湾其实也有超多温泉的，像是北投、乌来、礁溪。但我发现台湾跟日本泡汤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衣服。日本几乎都是裸汤耶，但台湾好多地方都要穿泳衣哦，这让我这种害羞的人放松不少。
虽然呢日本和台湾的温泉长相都不太一样，但是呢那种想让人放松然后想变得健康的心情呢，这是千年以来一点都没有变的哦。
没错，不管是穿泳衣还是裸汤，只要能泡进热乎乎的水里，就是对人生最大的享受。
那听完了这么多关于温泉的故事，不管你是想要治身体的病，还是想要治心灵的累，我跟水星玄饼呢，都会在这里陪着大家一起度过这个心灵的劳累哦。
那在出发一起去到温泉暖乎乎的水蒸气之前，让我们就用新演员的汤气 Yuge 来治愈今天疲劳的自己吧。
湯気の中は日々の中雨雲になって、いつの間にか部屋の中しっとしっとと雨が降る。何か言うてろ飯を食え雨雲使って。するとなぜか僕の中とくとくと目から見つかってる。枯れてゆくまで息切れるまで鼓動止まるまで続けこの汗。我は行くまで幕降りるまで繰り返すまでゆらゆらゆら。湯気の川は天の川雨雲の上で光る星は見えぬまま人知れず照らす日々がある。晴れてゆくまで雲を切れるまで消えてゆくまで続けこの声。
Yeah, I love myself, man, how about you?最年轻的声音，最活泼的电台，这里是政大之声 FM88.7。大家好，我是 GMB， 记得爱自己，也祝你过得安泰。
Listen.Listen， 政大之声，政大之声，音乐不沉闷。政大之声 ，Music Revolution，Gather Information， 政大之声。 FM88.7 Never Fall Asleep VNCCU Always Around You
年轻的声音动人的旋律梦想的时光机陪伴你的每一个心情正大之声 FM88.7
人都到齐了吗？车开了，可是不等人的哦。
来了来了，都到齐了。
好，坐好了，我们走吧。我们刚刚到底经历了什么啊？
感觉经历过了什么日本历史的缩影，头好痛哦。
欢迎来到红白旅游是大豆。
红白旅游是大豆，那是什么啊？嗯，
跟着我来就知道了。
眼下这个情况，也只能跟着他走了。
现在的时间是下午的2:32，你正在收听的是 FM88.7 正大之声的日本史 Going， 我是卡拉姆酒，
我是水星玄饼。那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二单元红白旅游是大豆。在这个单元里面呢，我们会带大家去到和当天主题有关的日本地区和景点，探索有趣的文化。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应该非常明显，就是温泉。想必要去的景点一定和泡汤都脱不了关系吧。
我们刚刚提到温泉的起源啊，是在6世纪就传入日本的，后来到镰仓跟江户时代的时候又多了治疗的功能。
然后温泉呢，在江户时代呢也正式融入了平民的生活，让我们这些一般的平民百姓都有机会可以一起泡到温泉。
那最最重要的是，温泉演变到现在逐渐变成我们看到了泡汤文化这样的形象，人们开始会把泡汤视为是观光的一环哦。
嗯，光是想到泡汤的画面我就觉得很舒服，非常的放松。
那你会想去哪里享受这个温泉呢？
嗯，日本群马县的草津温泉吧。
天哪，听起来就是一个有温泉可以泡的地方啊，这是有什么特别的？
当然特别啊，它是日本三大名泉其中之一哦。另外两个是有马温泉和夏吕温泉。草津温泉的 pH 值呢，大概是 1.7 到 2.1 哦。
啊， pH 值酸碱值如果这么低的话，那应该算是强酸嘛。如果是的话，感觉可以达到跟胃酸一样的程度耶。
没错，它是日本的温泉中每分钟能涌出最大量硫磺泉的温泉。那也因此呢，草津温泉也可以号称除了是相思病以外没有治不好的病哦，拥有强大的杀菌疗效功能。
原来是这样哦，难怪每到冬天的时候啊，听说草津温泉街总是人山人海。
原来你也知道温泉街哦，看来温泉街真的非常有名呢。
那是当然的啊，因为温泉街上有很多好吃的东西
哦。你跟富士苹果一样都是吃货，只要跟食物有关的东西都逃不过你们的眼睛耶。
嘿，那是当然的，我最喜欢温泉街上面一整排的美食店面，除了有荞麦面之外，还有布丁跟温泉馒头。
哎，等一下，荞麦面跟布丁我知道，但是什么是温泉馒头啊？
就是利用温泉蒸汽蒸出来的馒头，据说啊，这个外皮会是黑糖，内馅则有红豆泥或者是栗子之类的口味。除此之外啊，还有炸温泉馒头。哎，
哇，炸温泉馒头，馒头油炸后应该是外酥内软的口感吧？那种金黄油亮的外观搭配着这种扎实绵密的内馅，哇，
好，别说我肚子都要咕噜咕噜叫了。
那还在等什么？我们一起去看看一下这个草津温泉的魅力吧。
果然冬天来草津泡温泉是最适合的选择了，
感谢在地人带上我，不枉费我们从东京搭了3个多小时的车。
哎，飘雪了飘雪了，
哇， 这里的美景就像画一样，
冷冷的天气搭配温泉暖暖的蒸汽，是不是会让人很想要每年都来啊？
真的，让自己在冬天被蒸熟，实在是一件很舒压的事情。你看那里，哇，他们在搅拌温泉吗？
没错没错，这是汤揉，就像搅拌浓汤一样。
所以是像揉汤一样吗？
算是吧，这里有些汤屋会有表演，我们运气真好，能看到汤揉的文化，
好有趣哦。但说到浓汤，我也饿了，你知道附近有什么可以吃的吗？
哎嘿，包在我身上，走吧，这里就是草金温泉街了，
什么都有哎、
欸，没错，哎、欸，你想吃什么？
我想要试试看温泉馒头，
没问题，来了，吃吃看吧。
哇，怎么跟馒头吃起来的感觉不太一样啊？
欸，因为我们是炸温泉馒头，很酥脆吧？
对耶，而且有股温泉的香味，一吃就知道这是属于草金的味道。
嘿嘿，看到你这么开心，我就放心了。身为在地向导，你应该还算满意吧？
当然不满意，是超级满意。我明年冬天还要来。
欸，也不一定要等到明年冬天啦，这里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风景哦。如果你也喜欢春夏凉爽的空气或秋天橘红的枫叶，随时都可以来玩哦。
哇，太好了，那我下礼拜还要来。
不是这样的吧，我可能会有点累，还是你自己来好了。
你真的能抵挡草金温泉街的魅力吗？
好啦好啦，下礼拜再一起来吧。
哇，听完他们都去了草金的故事，我觉得我要去周边走走晃晃了。
哎，我也是，不过刚刚他们有提到就是汤揉啊，感觉就像是搅拌浓汤一样，哎，人会在里面跟料一样被搅来搅去吗？
哎，不会啦，那汤揉呢其实是起源于江户时代的文化，当时呢人们就是为了要在不加水的前提底下，然后呢将高温的泉水降温，于是呢就想出了一个用长木板然后去搅拌温泉哦。
在搅拌的过程中，他们也会唱汤揉民谣，歌词内容好像是草金是个好地方，欢迎你们到来，
好可爱哦。那而且啊，其实我们可以从他们的歌词里面去感受到这种草金在地人的这种人情味。
对啊，除此之外，如果你真的喜欢汤揉的话也可以。
哎、欸，等一下等一下，应该不是可以被搅拌吧？
哦，就是不行了啦，但是可以体验汤揉哦。有些地方假日好像、也会开放观光客体验汤揉的过程，如果想试试看的话千万不能错过。
那哪一天我们有机会一起去草金玩的话一定会去参加，
但先别急。难道你都不会好奇说就汤揉的哪里进行了？
这个我知道啊，就是在汤屋里面吧？
不是哦，是在热奶屋里面进行表演啦。它跟一般的汤屋不太一样，所以不用特别担心泡汤泡到一半会突然有人拿长木板来搅你的汤。
为什么听起来你好像非常的期待人家在里面搅拌你啊？
哎呀，才没有嘞，我只要能泡到草金跟温泉我就心满意足了。
那既然你这么喜欢泡温泉的话，你有没有想过草金的温泉是从哪里来的呢？
我知道一定不是人工倒进去的，不过具体来说是怎么样那些酸性硫磺泉流到我们泡的池里的啊？
欸，你听过汤田吗？
啊，我知道啊，汤田的意思其实就是热水田，热水会流经这区露天空间下的牧草，
所以啊，这些泉水经过了汤田，然后再流到各个的澡堂里哦。
原来是这样，但是那个露天的空间里应该是开放的，大家都可以经过，对吧？
嗯，那也是如此呢，汤田也成为了观光客必访的景点之一哦。基本上整个草金温泉区最热闹的土产、伴手礼，甚至是美食街，也都围绕着汤田而形成的哦。
这个如果去草金玩的话，是绝对不能错过的吧？
当然啦、而且旁边也有重现江户时代大家一起共用浴场的那个松奶汤，大家可以在这里免费的去泡足汤哦。而且啊，因为它是户外空间，所以是24小时开放的，所以不论你是早上还是晚上都想来的话都可以到，而且它的早晚的氛围都会不太一样哦。
说到24小时开放的地方啊，我听说除了这些之外，附近还有西之河原公园，你知道那里有什么好玩的吗？
里面有免费的足汤、手汤、道和神社等等的。
不过如果可以在草金泡温泉的话，我为什么还要去公园泡凉凉又廉价的水啊？
公园里面的水也是温泉的水啊，所以这才是它特色的所在啊。
天哪，好赞哦！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会想体验看看。
那你觉得你最想要去草津体验什么啊？拜托你不要说你想要被丢进汤里面搅拌哦。
你很了解我的。好啦，认真说的话，我应该会想去体验柔汤，毕竟我应该没有什么机会可以搅拌这么大的池水了。那你呢，卡姆酒？
我的话应该还是会投那个万酥内软的炸温泉馒头一票。
唉，草津温泉感觉是个围绕温泉而生世外桃源呢，每年都有许多国外游客抵挡不了它的魅力来这里好好的享受假期。
那虽然呢、我们现在没有办法马上就飞过去，而且啊，就算有时间想泡温泉，可能还是得等到冬天更合适。但是想象都是免费的，
没错，想象力就是你的超能力。那我们就一起来想象看看吧。
嗯，好，那我先来想象一下，我们坐在豪华的飞机上，然后一起呢去东京准备出发，
然后再辗转来到草津泡温泉，享受美食跟惬意的时光。
哇，非常享受。走吧，我们一起坐上 Fantastic 的 Panorama Jet 到草津一探究竟吧。それじゃ味気ないでしょ。ラララララ、タスト飛行繰り返し日々でもアルゴリズム抜け出し Feel yourself Red Jet。仲間がいる教えてくれたその笑顔で地球蹴り上げ今飛び立つ君と Panorama Jet 夢描いて Dramatic Near Flight 滑走路を駆け Hop Step Jump 飛び乗ってときめいて心踊るように Through the Sky眠れない夜を越え目がクラムハローのグラウンドをシャープしていく感情さえ僕ららしくていい止めないで待ち合わせたあの場所へ呼吸を合わせ Street One Day 両手広げ今飛び立つ。腿有点酸了，
快看，这不是休息站吗？
太好了，
那我们在休息站休息一下，记得回来哦。
我可以假装扮演能够，
我是黄大千，你也有无处宣泄的郁闷吗？如果有的话，那就打开 FM88.7 正大之声，和我一起 chill like a dog 吧。
好动的风狗谁都拦不住我文字我看不懂管不了那么多
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哀伤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寂寞有时候想稍微鼓起勇气的时候我会转开收音机
这种时候我们给你最温暖的音乐
你现在收听的是正大之声 FM 88.7
皇上，这女人害臣妾没了孩子。
皇上，冤枉啊！
将她打入冷宫。
这叫臣妾如何独守冷宫？
娘娘别怕，奴婢有法宝。
哎，这歌。
皇上，这是冷宫那位在正大之声点给你的歌啊。
他对正竟是如此痴心。来人呐、啊，传他前来。
Listen together， 正大之声88.7，点歌传情到你心。
人都到齐了吗？车开了，可是不等人的哦。
来了来了，都到齐了。
好，坐好了，我们走吧。这里有好多荧幕哦。
哇，这些是未来会发生的事吗？
有可能哦。
真的什么都有哎，
在这里可以尽情幻想，尽情做梦。
你看得到荧幕上面写着什么吗？
上面写
未来实验室。
现在的时间是下午的2:47，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8.7正大之声的日本史Going，我是水性神饼，
我是卡拉姆球，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第三单元未来实验室。
在这个单元里面，我们将一起讨论前两个单元提到的文化在未来可能会出现的各种发展。
那我们今天呢要带大家看到的当然就是未来的泡汤文化啦。那我先问问看水性神饼，你觉得未来的温泉会长什么样子呢？
想到我们在上一个单元提到草金温泉有很强的治疗功效嘛，感觉随着科技的发展，未来的医疗温泉应该会变得更厉害。
你是指那种科幻电影里面然后泡进去伤口就会自动愈合的医疗舱吗？
我是想说啊，既然连江户时代的武士都懂通过汤治来疗养，感觉未来的温泉会进化成客制化的那种医疗池，不仅能依照个人需求啊调整泉水的 pH 值，还可以透过纳米感测器哦先扫描身体的状况，缺什么营养素就补什么。
感觉未来除了出现疗效更强的这些温泉以外呢，可能还会再主打一些美白焕肤或者是促进新陈代谢的那种真正的青春不老泉耶。
要是能开发出什么燃脂瘦身温泉，我一定会变成那边的常客。
好，那我们一起去。好啦，不过如果浴池也变成一格一格的那种医疗舱，泡汤会不会变得很像住在医院接受治疗那种感觉，反而就剥夺了这个泡汤的乐趣呢？
觉得这倒是不用担心耶，就除了客制化泉水之外，我想象那种未来温泉啊，还会结合 VR 或是 AR 的科技，只要戴上眼镜，即便身体还在专属的医疗温泉里面，眼前也可以是一个热气蒸腾的大型澡堂。
嗯，如果这项科技真的很成熟的话，即便人在不同的地方也可以相约一起泡汤耶。
而且卡姆久，你不是马来西亚人吗？
嗯，
这样的技术如果在全球普及的话，你甚至可以跟家人就相约在云端温泉见面，一边放松一边进行家庭团聚的活动。
真的，而且啊，就是对这种离江背景的人来说，这些吸引力真的很大哦。但是我觉得如果要真的彻底去还原泡汤的乐趣的话，可能还有一个最重要关键的要素不能少哦。
嘿，这什么要素啊？你说的该不会是在富士山脚下跟着一起泡的那些猴子吧？
才不是嘞！虽然我也觉得前阵子很有名的日本小猴 Punchy 真的非常的可爱，但是啊，我这里要说的不是猴子啦，是泡温泉里面的那个气味啦。因为比起视觉呢，我觉得温泉池弥漫的这种独特气味呢，才是让人放松的关键哦。
被您一说，我才发现，确实比起看到什么风景，那种热气里面混杂着硫磺味或者是快木香的味道啊，才是真正的泡汤感来源。
看来呢，未来如果要做到这个完整的沉浸式体验，连气味的模拟系统也不能忽略哦。
这样听起来的话，未来的温泉根本就是一种结合科技的身心疗愈空间嘛，不但治疗身体的疲惫，连和亲友一起泡汤的情感连接都顾虑到了。
不过啊，老实说，如果真的未来的温泉做得到这个等级的话，我大概每个周末都会去报道哦。
我也是，想必听众朋友们一定也很想在周六日的时候泡进这样的未来温泉里面吧。
相信听众朋友们呢已经期待我们再撑过两天迎来的周末，但现在呢就让我们先带着期待一起来听到百合花的拜浪。
耳边听到的是百合花的拜浪，不晓得大家是不是也跟着轻快的旋律重新充饱电了呢？
我觉得我自己其实是有被充电到啦。但是呢，说到充饱电，除了刚刚那种 VR 沉浸式的温泉体验，我其实还想到泡汤文化在未来的另一种发展可能哦。随心选品，你有看过乌龙派出所吗？
当然有啊，如果说到里面跟温泉最有关的内容的话，一定是两金堪吉开温泉主题乐园那一集。阿良那种为了赚钱无所不用其极的创意真的超级疯狂
哎，真的，虽然那一集里阿良的温泉根本只是热水加上泡澡粉，最后呢还整个啪康然后弄巧成拙，但呢乐园里面呢那些又夸张又气派的设施啊，真的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哦。
真的，其实现在日本各地啊都已经遍布不少温泉主题乐园了。卡阿姆久，你觉得到了未来温泉乐园还会延伸出什么更突破或是更创新的形态呢？
我觉得未来的温泉乐园的有趣之处，肯定不只是把滑水道、飘飘河搬进来园区啊，而是透过极限环境的模拟，让游客可以拥有更刺激的体验哦。
极限环境模拟，该不会是让大家都在冰山或者是火山旁边泡温泉吧？
嗯，我觉得差不多是这个概念哦，就可以透过微气候控制技术，未来的这个温泉乐园里面可以同时存在好几个极端的场景，像是让人能泡在那种暖乎乎的泉水球里面，自由漂浮的无重力漂浮舱，或利用加压技术模拟深海的环境的深海压力浴，让大家能够一边泡汤一边看海底生物从身边游过去。
哇，也太酷了吧，听着听着连我都想要体验无重力温泉了，感觉在那个环境下大脑也会一起进入一种冥想的状态。
那说到冥想的话，现在的温泉乐园还推出像是红酒浴啊，可以一边冥想一边喝一点红酒，
天哪，
或是咖啡浴好像也不错。那如果还可以再点餐的话，你觉得你会点什么口味的温泉呢？
嗯， 我觉得如果抹茶温泉有存在的话，感觉会蛮不错，就是颜色翠绿翠绿，而且泡完之后感觉全身从内到外都充满了茶香。
那我想象一下哦，喝完了抹茶之后就是要吃一点和果子，哎，随心选饼，抹茶池根本就是你的专属温泉耶。
确实是还蛮期待的啦。不过卡拉姆酒聊了这么多科幻的未来啊，我突然在想，如果泡温泉变得这么科技的话，人们会不会还怀念之前那种对着枯山水然后安安静静泡汤的感觉呢？
嗯，我觉得这就是温泉迷人的地方啊，因为毕竟技术不管再怎么进步，很多人追求的始终是一个放松时刻的概念。那或许啊，古代武士呢是为了要治愈他的伤口，江户的百姓啊是为了要社交，未来的人呢，泡汤的意义或许呢是为了在这个虚拟的数位时代里找回身体最真实的五感体验吧。
没错，不管是科技医疗舱还是疯狂的温泉乐园，感觉温泉的本质始终是那一份为身心灵带来的暖意，还有我们愿意为自己空出一段时间的这份心情啦。
那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呢，这趟从过去穿越到未来的日本温泉之旅呢也来到了尾声。
没错，然后今天我们就是从日本的温泉起源啊聊到神隐少女里面的油屋跟热闹的钱汤，想必大家都对泡汤文化有更深刻的认识了。
到了第三单元实验室呢，大家也跟着我们一起大开脑洞了吧，已经想象了未来各种有趣的温泉体验。那希望听众朋友们呢在听完我们这集的节目之后，今晚呢也能泡一个热水澡，好好的犒劳一下今天辛苦的自己吧。
那节目的最后，我们就为大家点播一首卢广仲的《一百种生活》，希望大家即使不能立刻去泡温泉，还是能在日常中找到一百种生活放松的方式。
那我们下周三下午2点再回到日本史Going，一起聊聊日本的文化和历史吧。我是卡拉姆酒，
我是水星玄饼，
大家拜拜。
世界停止不转动，很寂寞，走在海边数着萤火虫，好困惑，想要的生活怎么有一百种，不想掉进这深深漩涡，整个海然摆动，柔软的举起我，孤独给我自由，犹豫的好感动，想要的生活怎么有一百种，该怎么走谁来告诉我，每当我背对星空抱着地球，发现自己其实脆弱，不敢说，当我背对星空不断摸索，爱情渐渐萎缩，我猜不透无边的宇宙，哪里有我想要的生活，怎么有一百种，该怎么走